苏联战争一结束，就威胁土耳其，是吧？当年列宁给你的两块地儿，你还给我。那因为你在二战的时候暗中支持德国，啊，你是恶意中立，所以土耳其没办法，不敢抵抗这个苏联的，慑于苏联的淫威，他不敢抵抗，是吧？所以怎么办呢？他只好向英国这个求助。英国自顾不暇，哪管得了土耳其啊？英国的亲家希腊王室出事了，是吧？也出事了。今天的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就是当年的希腊王子啊，他是希腊人，希腊的王子。欧洲是王室之间互相通婚，现在才开始跟平民通婚，是吧？所以等于这个希腊王室跟英国王室是亲家。希腊王室在二战期间流亡英国，因为希腊被德国占了嘛，是吧？然后这个王室回来之后，希腊的共产党组织了希腊人民解放军，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支持下占领了希腊将近 90% 的领土，眼看这个希腊王室就被赶进大海了，所以希腊王室向英国求助。英国接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求助之后，感觉力不从心，是吧？英国都快被打回到石器时代了，所以他感觉到力不从心，就问美国，你愿意不愿意担负起这个重任来？美国当然很乐意了，是吧？杜鲁门在就任总统的时候，那个罗斯福突然去世，是吧？他就任总统六月份，在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杜鲁门就有一个演说，啊，他说他感觉到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伟大的君主，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凯撒，啊，到成吉思汗到拿破仑所担负的责任都不能跟今天的美国总统相比，啊，因为美国实在是太强大了，哎，所以他在国会发表一个咨文，他这个咨文说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必须帮助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那就美国人必须要奉行这样一个政策，帮助自由国家人民。什么叫自由国家的人民呢？资本主义，就是民主政治，是吧？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就本国的这些个游击队，是吧？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这就针对谁呢？苏联。那所以美国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个保护自由国家人民免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所以他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提案，给希腊和土耳其援助4亿美元。当时的四亿美元可不得了，不像今天，是吧？那四亿美元不得了，所以这个稀土就逐渐的顶住了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那等于就是这个冷战就开始了嘛。啊！但是美国说了，我们不用什么手段打仗，不用这个武装手段，是吧？用武装手段的话，这代价太大。二战刚打完，大家不愿意打仗了。再一个，没把握，那没把握，是吧？因为这个苏联人他拿人不当人，是吧？哎，所以咱们打仗是以保全生命为目的，苏联人是以杀死生命为目的，对吧？所以这个不在一个认识层面上，不能用这个武装。所以除战争外的一切手段。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所有的东西，那除战争外的一切手段，那咱们中国这个第一次参加现代奥运会是1984年，啊，1984年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拿了15块金牌，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应该在念初中吧，初一啊，念初一，然后这个。就这个接了拿金牌的运动员是吧？第一块金牌就是徐海峰嘛，射击的那个是吧？哎，就是这些拿金牌的运动员就是民族英雄啊，就恨不得我们把他的生平事迹、几岁出生的、在哪儿长大都得背下来，是吧？哎，那知识竞赛就考这个，那徐海峰哪儿的人？那在哪儿出生？你得背这个，是吧？民族英雄不得了。等到88年汉城奥运会，6块金牌就回来了，最惨的一次啊，6块。为什么那个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次参加出手不凡拿15块金牌？因为世界第一体育强国苏联和世界第三体育强国东德都没参加，因为在哪儿举行的呢？洛杉矶，在美国举行的，所以苏联和他的卫星国抵制这个奥运会，他们没参加，是吧？那这个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呢？因为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也抵制来的，是吧？所以要说这体育比赛应该是最清白的吧，是吧？不含任何政治色彩的。但是你看这奥运会都是吧，互相抵制，是吧？互相抵制，是吧？所以这体育比赛按说是 很公平的事儿吗？两国互相抵制，这就叫冷战，能明白这意思吗？哎，冷战，热战就得怎么样？那就流血了呗，流血血总是热的嘛，是吧？然后你开炮着火硝烟，这叫热战嘛，哎，所以美国的冷战政策是不跟苏联正面发生对抗。这个冷战主要是在哪儿？哪个州？欧洲。欧洲以外的地方是可以搞热战的，能明白这意思吗？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冷战。第二一个，马歇尔将军，那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扶植和控制西欧国家，遏制苏联。马歇尔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相当于咱中国的总参谋长，就是三军总参谋长啊，是被称为上将中的上将，跟他平辈的只有麦克阿瑟，其他的上将原来不是他的副官就是他的秘书，都是这么一帮人。所以这个大家看，这个美国的军队的最高军衔叫五星上将，对吧？因为他跟咱中国不一样，他准将一个星，少将俩星，中将仨星，上将四个星。上将上面就应该是元帅，对吧？应该是元帅。这个像英法欧洲国家都是元帅，他没有，他设立五星上将，是吧？为什么要设立五星上将？哎，就是如果你要设元帅的话，第一个就得给谁啊？马歇尔。但是马歇尔的发音在英文里跟元帅一模一样啊 ，Marshall 啊 ，Marshall 是吧？这个，哎，陆军元帅 ，M A R S C H A L， 马歇尔是俩 L 是吧？所以你要这个授予马歇尔元帅衔的话，这介绍起来很别扭 ，This is Marshall 是吧？很绕嘴是吧？很绕嘴是吧 ？Marshall， 所以为了不让马歇尔他老人家难堪，因此美国陆军的就是三军的最高军衔就改成了The General of Armies 啊，俗称就是 Five Stars General 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介绍起来就不别扭了是吧？哎，就不别扭了哎，所以你可见这个人的，可见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就威望之高啊啊！所以战争一结束，马歇尔退出现役啊，这个杜鲁门总统聘任他做国务卿，他做国务卿，国务卿就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呢？
那个外务部长。
哎，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是吧？美国没有总理是吧？美国总统跟总理是一个人是吧？国务卿就相当于外交部长，所以马歇尔出任这个国务卿，然后这个他干嘛呢？他这个就联系到了当时欧洲的形势，咱前面讲过，贫穷是产生共产主义的唯一土壤。当时世界第一大共产党是苏共，第二大共产党是中共，或者就第一大共产党是中共，第二大共产党是苏共。第三大共产党就是法共，法国共产党。第四大共产党就是意共，意大利共产党，是吧？法共拥有200万党员，50万军队，啊，当年抵抗纳粹嘛，是吧？所以他内地军50万，当然那装备就都是游击队啊，是吧？手榴弹、冲锋枪，是50万军队，是吧？所以你可想而知嘛，啊，你可想而知嘛，就是法共很厉害的，是吧？法共是很厉害的，是吧？这么多军队呢，哎，你们看过那个苏菲·玛索演的那个《超级女特工》，看过那片子吗？他就是在德国地下什么，在法国地下抵抗组织，那就是法共领导的抵抗组织，是吧？所以这个德国人一赶跑，这个法国共产党就很有可能夺取什么呀？政权。你说来文的来武的吧，来文的我200万党员，再加上家属。那你说这选票能有多少，是吧？你说来武的我50万军队，啊，来武的我50万军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一定要让欧洲工人的日子怎么样好过，好过他就不造反了嘛，他就不跟着共产党去造反嘛。但是欧洲现在对丘吉尔转了一圈坐了吉普车，哎呀，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是吧？丘吉尔说了，光把柏林街头的碎砖烂瓦清理干净需要20年的时间，柏林炸得跟月球似的，需要20年的时间，是吧？哎，这个，是吧？到处是环形山，你想弄了啊？20年，是吧？所以欧洲人不缺技术，不缺文化，就缺什么？钱。你给我钱，我的技术就能恢复，我一恢复经济就能发展，所以你得给我钱， 没有钱谁给？美国130亿美金，对吧？那会儿一美元等于0.9克黄金，所以那个美元叫美金，对吧？给了130个亿，和今天的美元是2500亿左右，是吧？这笔钱90%是无偿赠与，白给，10%是低息和无息贷款。这笔钱拿的最多的是英国，啊，拿的最多，哎，美国很有钱，咵一下给出去那么多钱，这一给钱，英国这个欧洲国家马上怎么样，就活了嘛，是吧？东欧，苏联的卫星国们，是吧？很想加入这个计划。苏联百般阻挠，不允许他们加入，所以他们的差距跟美国跟这个西欧国家一下就怎么样拉开了。苏联不允许他们加入，然后苏联自己搞了一个以斯大林的走狗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莫洛托夫计划，是吧？哎，你跟着我干，是吧？我莫洛托夫计划，问题莫洛托夫啥也没拖出来，是吧？苏联自己都穷成那样，仗打成那样，什么也拖不出来，是吧？所以这个马歇尔计划一搞，等于这个两边的差距一下就怎么样啊，就更拉大了啊，更拉大。这个特别是在德国体现得很明显，原来一个德国，现在两边差距这么大。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七强国，国力远在意大利和日本之上，是吧？所以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七强国。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兵工厂，欧洲第二大兵工厂，仅次于德国的克鲁伯。这一家兵工厂的军火产量是英国全国所有兵工厂军火产量的总和。今天你看那个上海大众出的那车，不还是打着斯柯达的那标志吗？是吧？那就是斯柯达被大众吞并了，但是他那个标还能跟那儿挂着。你看咱中国什么红旗啊，什么东风啊，还能挂着标吗？早没了，对吧？人家还能挂着标，就说明他这个企业太了不起了，是吧？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七强国，做了苏联的附庸之后，80年代在世界上的排名降到了40，是吧？你说你这个制度很优越，太优越了，是吧？哎，太优越，排名增长了，是吧？哎，数增加了，由一位数变两位数了，是吧？所以这个美国跟苏联就是光明与黑暗、文明跟野蛮的较量。